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手中有一封家书，是来自于第一次写信来的书香家人战姐妹啊。吉林的战姐妹在这封信的主旨上写道：刘文姐姐你好，请为我们这个家愿意读书祷告。信中说到，这个书香园地的节目是我每天都听的，很喜欢听你读书，其中《彩虹花园》和《黑暗中的舞者》印象最深刻。我们家有两个孩子，都是男生，秋天开学时，大的上初中，小的上一年级，可他俩都没有读书的习惯，都非常讨厌读书，请刘文姐姐帮着祷告，让我们家也能够有书香的味道。愿神祝福你，以马内利，吉林战姐妹。亲爱的战姐妹，谢谢你来信，让我知道你每天都收听这个节目，也提出代祷事项，让我可以有机会为你们家祷告哦。确实，现在的孩子要养成读书的习惯并不容易，因为现今的世代跟我们当年的成长背景已经不一样了，他们的休闲娱乐选择非常的多，尤其 3C 产品非常的普遍呢，因此要养成读书习惯实在是很不容易。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为此来祷告的，深愿有书香在战姐妹的家中散发，而且也让两个孩子在求学过程中能够有好的同侪，有好的老师，更重要的是他们也能够来认识主，亲近主，这才是他们一生中最大的祝福。再次谢谢战姐妹写家书来，有空的话欢迎你继续来信和刘文保持联系啊。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美国麦种出版社所出版，由华伦卫斯比牧师所写，潘秋松所翻译的《永恒的赞美》，诗篇灵修365，默想诗篇，学习祈祷，操练赞美。今天这一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人算什么，经文在诗篇第8篇1到9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8篇，一起来读这一本永恒的赞美。诗篇第8篇。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人算什么？人究竟是什么呢？达尔文说人是个动物，弗洛伊德说人是个被宠坏的孩子， 马克思相信人类是经济的要素，但圣经却说，神对人有远比这些更为崇高的呼召。神要我们成为君王，他要我们在生命中掌权。在诗篇第八篇中，我们看见三种不同的君王，以亚当、耶稣与大卫为例。第一，父神创造我们成为君王，请参阅创世纪第一章26-28节。神把管理全地的权柄赐给亚当，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有心思、心与灵，但罪把神在人身上的形象玷污了。他的心思不能思想神的思想，他的情感醉心于罪恶，他的意志悖逆，他的灵则是死的。第二，神子救赎我们成为君王，人类拒绝接受基督为救主，这个悲剧使他终身活得像奴隶而不是统治者。因着他的悖逆，人类失去了他的统治权，但基督的死、复活与升天却得回亚当所失落的，而且多得多。请参阅罗马书第五章。我们的主今天正在掌权，我们有一天也将要与他一同掌权。第三，神的圣灵膏抹我们，使我们活得像君王。我们为王的身份是从神而来的，圣灵的大能赐力量给大卫，使他能够杀掉歌利亚。我们若非统治者，就是奴隶。我们要么做王掌权，不然罪恶就要在我们的生活中掌权。神从未希望我们活得像奴隶，反倒希望我们活得像君王，掌管我们的环境与感觉。你要信靠基督为救主，让他在你的生命中掌权。默想神的话，你是否发现自己是某个环境或感觉的奴隶呢？因为基督为我们死，我们在这世界上无需再活得像奴隶。你要支取圣灵的大能，活得像个君王。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差派独生爱子亲自担当我们的罪孽，使我们恢复你所造的美好形象，不再被罪所捆绑。恳求圣灵的大能在我生命中掌权，使我胜过环境和感觉，与主同行直到永远。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了这一本书，是由美国麦种出版社所出版的《永恒的赞美》。下面来听这首《你的名何其美》。
耶和华，我们的神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耶和华，我们的神啊，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的能力遍及全地。耶和华，我们的神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在圈里哦和其美。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是否你经常会觉得，如果有一些打折的商品，应该要多买一些？又或者经常是习惯先享受后付款呢？自从银行开始推出信用卡，不断的鼓励你先消费后付款之后，很多人在这个部分呢，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支出，而反而成为卡奴。当然现今的世代呢，已经跟过去不一样了甚至于开始朝无现金交易来进行啊。所以现代人要学习节制是越来越不容易了，一卡在手，可能先刷了再说。但是刷更多，买更多，难道心中的满足就更多吗？很有可能是家里的东西越来越多，压力也越来越大呢。好，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宇宙光出版社所出版，由诺曼莱特所写，王宇威所翻译的《减压从心开始》，心是内心的心，疏解压力的数种喜乐途径。我们今天要进到第九章了，第九章的主题就是清理物品，简化生活。是否你家中的东西已经堆到你自己都数不清了呢？好，这一章就要特别的留心听了，一起来看这本《减压从心开始》第九章，清理物品，简化生活，第一个部分。我可以想象这个标题会带来不少压力，减量和瘦身都是最近很常听到的词汇。企业处在充满竞争、对成本高度敏感的环境中，瘦身有其好处，但对员工却是坏事，因为可能遭到裁员。这场存活者竞赛在全球各地上演，结果造成某种类似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的心理麻痹。战后回家的军人和离开灾区的救灾人员都有同样的反应。企业瘦身后，留下的员工会感到疲惫、憎恶、恐惧未来、失落，甚至因为自己逃过一劫而有罪恶感。有些保住工作的人，心理压力就跟被资遣的同事一样大。目前社会出现了新一波的瘦身潮，而且目标明确，针对的是个人与家庭，希望建立更放松、平衡和充实的生活方式。许多人不再臣服于物质和消费主义，转而专注个人的需求、家人和人际关系。越来越多人决定脱离快转式的生活，不再追求职场升迁，不断追求财富、名声和成就，并未带来期望中的满足。压力太大，使得许多专业人士开始放慢脚步，将更多时间留给伴侣和子女。一项调查访问了1000名男女，其中4/5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更希望拥有时间弹性的全职工作，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他们宁可选择升迁速度较慢，而不是高成就、工时弹性低的职务。这个趋势显示，许多精疲力竭的成功人士发现自己的生活少了什么，并开始寻求各种具有创意的方式，来对充满压力的生活方式说不。我们许多人都觉得自己东西太多了，我们买下那些东西，以为能让生活更舒服、更方便，甚至更简单，结果却让生活更加复杂和累赘。 大多数人都没想到拥有太多东西会为生活带来那么多麻烦。有一家人为了全家出游买了一艘船，但他们买船之前却忘了问一个重要的问题：保养那艘船需要花多少时间、金钱和力气呢？他们以为买船能让一家人开心出游，结果却成了关系紧张的来源。他们很难找到大家都有空的时间，对于要去哪里也意见不同，轮到谁整理船却没有整理，又会引来其他家人的不满和失望。广告反复地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各式各样的东西才能让生活充实而快乐。我们需要告诉广告业者，我们不相信他们的说法，也拒绝买单。这再次表示，我们必须反对目前主流文化的声音。这么做能让我们自由，不再受制于那些宣称知道什么对我们最好的人。提姆·金梅尔在《快车道人生存活法则》这本书中曾提到这一点。他说，对现代经济体制来说，让一般家庭对生活感到不满很重要。广告商为了引诱我们购买商品，就努力让我们对自己现在拥有的东西不满足，或渴望拥有不需要的东西。我们必须学会自制，节制欲望，才能得到满足。人一旦无法节制欲望，内心就会感到空缺，始终觉得自己少了什么而闷闷不乐。跟这种人相处很难保持深刻的关系，他们的匮乏感会掏空你的感觉。人一旦无法节制欲望，就会臣服于试图操控他们的世界体系。时代变了，企业或许不喜欢这样的变化，但民众的花费只会越来越少。何况现在景气不好，我们早已过了奢华的年代。多年来，美国人给人的印象一直是住在储蓄信贷买的房子里，使用分期付款买的家具，在靠债券筹资兴建的高速公路上开着银行贷款买来的车，没油了就刷卡加满。随着油价高涨，我们对车的看法开始改变，不断增加的债务也终于让人有了警觉。你有多少东西？或者应该这么问，你被多少东西占有着呢？你应该好好清点自己拥有多少东西了。清理杂乱是生活简约的一部分，凡是妨碍我们发挥潜能，让我们无法拥有想要的生活的事物，就是杂乱。杂乱会让我们分心，绕远路，阻挡我们，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无谓的复杂。杂乱可能让我们感觉失控、受苦、充满压力。我们可能会用到，或某一天会用到，这句话就表示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用到那个东西。应该问自己，我明年会用到它吗？未来两年，未来五年呢？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就扔掉它吧。有些人的运动就是累积东西，累积的欲望越强烈，生活就越复杂和凌乱。有些人会说，嘿，我不是物质至上的人，不受物质控制，我又不是有钱人，怎么可能累积东西嘛？累积不需要有钱，跳蚤市场或以物易物也能累积东西，不一定要去高级百货公司购物。你可能见过这些保险杆的标语，玩具最多的人是真赢家，或买到最后一口气。或许我们应该加上这一个，累积越多，欠缺越多。戴夫·巴比特和凯西·巴比特在《简约》这本书中如此评论目前的消费心态：购物已经成了美国的国民运动，参与者多，旁观者少，购买最多东西的人跟特权阶级同登赢家的宝座。美国人把购物变成了休闲和娱乐，我们买了一堆无足轻重的东西，分期付款还没结束就已经成了垃圾。从这个小首饰到那个小玩具，物品似乎成了最终目的，而非运用它来充实人生。 无止境购物的根源往往来自于不满、骄傲、不安、贪婪、受拒绝或空虚。你上一回买下某个其实不需要但觉得非买不可才能满足其他需求的东西是什么时候呢？那东西最后真的有带给你满足吗？你曾经想过累积东西和生活忙乱有关系吗？我们太习惯想要什么就买什么，即使东西不大，但拒绝自己的欲望似乎没有道理。我们越忙就越没有时间思考更有创意的做法，往往直接掏钱或刷卡，然后赶着去做下一件事，而不是衡量到底有没有必要买。累积所带来的满足通常很短暂，简化生活往往能让我们减少东西。我建议你对自己的生活做一次杂乱清查，这么做的目的跟之前做的物品清单略有不同。检查你家的每一个房间，问自己两个问题：第一，这个房间里的哪些东西会让我生活复杂？第二，改变这个房间会如何让我的生活更简单？写下你的回答，然后换一个房间，依此类推。你会抗拒吗？没关系，你可能觉得我的建议是多管闲事，这可以理解。你现在对生活的安排是让生活更复杂，还是让你能过理想的生活呢？如果是，那就别改变；如果不是，那就试试无妨。如果你真的想改变，该怎么做呢？你可以从小处开始。有人建议用10%计划来减少东西，简化生活。掌握家里的杂乱程度之后，一次减少10%的东西。如果有些东西你舍不得处理掉，那也无妨，先收到看不见的地方，看自己会不会想到它。如果不会，那你丢了它也就不会太心疼了。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宇宙光出版社所出版，由诺曼莱特所写，王宇威所翻译的《减压从新开始：纾解压力的15种喜乐途径》。下面这首片尾曲是《轻轻松松》。
世界在转动，分分秒秒不停歇，什么道理？赚得了全世界，对我又有何意义？相信真正的好东西都在未来的世界里。我不忧虑，我绝不着急，太阳明天会升起。因我只上帝他掌管，心头它帮我一手挑起，我轻轻松松，我快乐自在满足。
我们今天从减压重新开始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九章清理物品简化生活的上半段，在下一回我们会接续看到这一章的下半段，希望你不要错过了。好，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如果是利用手写信件，请你写到以下的通讯地址：香港九龙大友街一号十楼，有是有没有的有哦，香港九龙大友街一号十楼。不要忘了下回同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